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台北股市呢，昨天开低走低，最后收盘的时候大跌了319点，收盘指数是12264点，跌幅高达2.54%，成交金额2434亿元，出现价跌量增的一个走势。而 OTC 市场呢，也大跌了3.35点，收盘指数是161.81点，跌幅2.03%，成交金额是447.94亿元。我们今天在现场的是中银财富分析师陈维泰。维泰，我相信今天会有很多的投资朋友都想要知道说现在究竟被安怎，然后未来到底会如何。这一个昨天的这一个大跌，跳空大跌，
是
它跟之前的是八月中旬的时候的那一根长黑 K 棒，我们有什么地方可以拿来做对比啊？就是说它同样都是恐慌性的下跌，可是那一天其实有出现很长的下影线，
是，
但是昨天没有，
对，
好。然后第二个是外资卖超的额度也是一个对比，
对。
然后第三个当然就在技术面上面，上次其实碰到季线就反弹了，可是这一次却彻彻底底的跌破了季线。
是，
今天凌晨呢，因为美股的反弹，台北股市今天有机会反弹，那但是大家要不要去抢这个反弹？
好，凤馨早安，大家早安。其实在昨天的这个台北股市的一个下跌其实是有机可循的。好，我们看到大概在三天前吧，那一天我发现到两个很重要的一个现象。第一个就是外资在台指期的净多单、净位平仓口数竟然降到了1.2万口，
真的，
真的，
这是我所见过最低的这个净多单。
有些人说，哦，平常不都是3.5万口或4万口吗？其实之前更早的时候，曾经有来到过5万口以上的这种水位，所以其实那一天就出现了非常非常极度的一个不寻常的一个讯号。再来就是同一天，在那一天我们发现到就是台指期的逆价差高达136点。我们说期货基本上有三个主要的功能，第一个就是投机，第二个是避险，第三个叫做价格发现。 OK， 那我们看到在期货连续的往下去做走跌，而且是领先现货出现下跌，这就是我们常讲它叫做价格发现的一个功能。所以其实从礼拜二礼拜三开始就已经发现到这样子的一个不寻常的一个现象。
维泰，很多人对这件事情的解读，就期货市场的逆价差这么样子的大，以及外资的这个净多单持有只剩下1万多口这件事情，有一种解读是说，因为新加坡的摩台子快要关仓了，就是完全关掉了，那有一些人转仓呢要转到香港的摩台子还没有转过来，所以就只好用台子期来避险。你觉得这种说法合理吗？
我认为如果说只是单纯的一个避险，那其实它不应该降得这么夸张。OK， 好，那避险的部分其实我们可以观察到，其实最近外资它在整个这个 T50 反一的一个部分其实也布局的非常非常的多，已经好几天、
这个、要一起来对照的。
对，所以其实感觉得出来，其实外资它现阶段它比较一致的动作在于说它在避险，而不是说他在选择不同的市场或者是不同的商品这件事情。所以我认为说外资其实在最近的一个动态的确是相对比较保守。那相对比较保守的原因其实当然跟美国股市有关，而最美国股市这几天的下跌，我想我们在前一次的节目当中特别跟大家分享过，就是我认为如果选情仍然维持55波的情况之下，对资本市场是相对比较不利。因为基本上投资人，不要说一般的散户或者是法人的部分也好，他们基本上都不太会去押宝就是选举的一个结果。所以看起来其实目前还是一个55波难分轩轾的一个情况之下，鹿死谁手还不知道。所以其实在接下来我认为说可能卖压不一定要到11月才要出来，可能在10月份前后它就陆陆续续卖压就会出来。所以这个是我认为说在这一波行情下跌的背后的一个主要原因。
可是维泰，我想很多人要问说，虽然昨天的美股下跌导致了整个亚洲股市都是开低走低的，但是台股似乎跌得特别的重，跌了2.5%。这个只有韩国跟我们跌幅是一样重的哈。那陆股也没跌那么重啊，日股也没跌那么重啊，
没错。
那为什么台股要跌这么重？
好，如果说这个问题来讲，应该是在于这个筹码结构的问题。因为从我们看到在8月份开始，基本上台北股市就是处于一个相对高档 箱型整理的架构。而箱型整理的架构情况之下，我们发现到融资余额的部分还在持续往上做增加，
嗯
啊，只有在昨天稍微出现了一点点的一个减少。
散户这次真的是受伤惨重，
因为其实有非常多的一些小标股，啊，最近其实活蹦乱跳的一个情况。可是你可以发现到在小标股活蹦乱跳的过程当中，其实整个大盘的成交量是萎缩的，
嗯，
换句话说呢，很多人就把这个羊套杀归咎于这种所谓的主力坑杀散户的一种这个行为，或者是就责这些很邪恶的万恶的主力。可是我个人认为是羊套杀家就是一个行情在循环过程当中势必会发生的事情，就是你有一些人就是不断会去逢低承接然后卖掉，可是当你一旦被套的时候，大部分的人都会先缩手，而当越多的人被套，越多的人去缩手，就会造成成交量的一个下滑。那成交量的下滑到最后，大家那些被套的这个筹码，那不耐久盘之后，一有风吹草动，势必就会把他手上的股票杀出来。所以其实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其实养套杀这件事情不是只有主力在做，它是一般市场上面的一个行为。所以也简单说，就是如果投资朋友你发现在市场上面有越来越多的人出现被套牢的情况，
嗯，
就你的朋友或者你的家人，或者是你听到的很多的一些这个讯息，都好像说，哎呦，最近买股票不会赚钱，最近买股票其实一直都被套，一追高就被套，不知道为什么，你就要有一点点提高警觉。因为当越多人被套，那就是表示说其实在养套杀的这个三部曲当中，它已经进到了第二阶段。
OK， 就是套的部分了，
在套的部分。
那当然你不要讲说这是邪恶的阻力的话，你把它视为一种市场的循环的话，它其实就是人心就开始浮动，当被套的人越来越多，
对，
没有人就有意愿去追高，那这个时候呢只急着要解套而已，所以它就是随时出现一个卖盘的一个市场心理。 对， 对不对？
没错，是。
所以今天我刚刚其实有一个重点，就是今天会反弹，理论上应该会嘛，
会，
对不对？跌破季线一定也会反弹嘛，
是，
但要不要追？
如果说从最近的一个盘面状况来看，事实上是电子、传产、金融都全部都下跌，所以我认为说今天如果说要反弹，其实应该要全面性的反弹，而不能够只集中在少数的几档个股身上或者几个类股身上。所以就是说，其实如果说以昨天来讲，加权指数收盘跌了319点的情况之下，如果说要有效的去克服昨天这个增量下杀2400多亿的一个长黑，我个人认为说，其实至少要上涨将近有100点以上，150点的一个强度，我认为说其实还可能去扭转说现在，
这不是太为难台北股市了吗？
因为如果说从早上看到 ADR 这个涨跌互见的情况之下，我个人认为说其实的确有一点点难度，但是我认为说还是要把这个事情跟大家去说一下，因为毕竟现在来讲，你说五日线、十日线跟月均线，基本上三条均线都已经下完，那只剩下季线还在上扬。可是季线目前是被跌破情况，所以有可能会因为跌破上扬的季线，会出现止跌跟反弹。可是如果反弹的一个强度不够，例如说，它连五日线都摸不到，在未来下个礼拜连五日线都没有办法过去的话，其实现阶段我还是会比较建议大家，因为展望未来的一个月，可能包括国际股市或美国选情都还是很多的不确定因素之下，我会建议大家先做一个持股减码。
这是大概这一波反弹以来第一次叫大家，就是你根本不提任何可行的建议了，是不是？就基本上以减码为原则。
我认为目前来讲就是一个减码为主。
嗯，
对。
好，那刚当然我不是讲说他就从此空头了，对不对？
不是，
不是这样，而是说你要去观察今天真的会反弹，可是反弹之后就开盘之后它的走势如何，然后它能不能够拉到涨100点以上，对，然后接着在下个礼拜的这个上半周就能够这个涨破五日线，那什么时候能够站稳季线重要吗？
当然重要，因为其实以目前来讲，季线的扣底值大概是落在11500点左右。换句话说，在接下来的这一两个礼拜，事实上应该想办法往 往上去做一个拉抬，才不会让整个季线的扣底值扣在高位阶之后开始出现下弯的一个情况。
因为它其实再过六天它扣底值就12500点了耶，
对，
现在在12500点之下，那这个随时就可能 它不是上扬，它就变成下弯了，压力就更大。
所以现在是时间跟多头在赛跑，
真的是中秋节前后耶。
对对，所以我才说接下来的这个反弹一定要稍微快一点点，不能够再拖，因为如果说再拖会造成季线从原本的上扬变走偏，甚至变成下弯。
所以今天开始要发动一波报复式的反弹才可以化解危机，
对，
否则的话就只有一句两个字，减码。
我认为就是减码，但减码其实大家听起来可能会觉得有点 sad， 可是我认为减码是为了下一波的布局。
嗯，
你这样想大概就 OK 了。
好，那未来如果说假设说它这个反弹不够强劲而必须要减码的话，我们接下来要怎么去观察台北股市后续？它不会从此走空嘛，对不对？
嗯，我认为股票市场是这样啦，因为它就是一个涨涨跌跌起伏的一个结构。那如果说以目前的低利率环境的情况之下，我认为说资金行情还是会有。那但是接下来就要观察到，就是热钱是不是有真的去撤出台湾。那昨天有看到就是股会双杀的一个讯息出来，所以我认为说今天除了观察股市之外，汇市的变化也非常的一个重要。如果汇市它还是跟昨天一样，就是台新台币就是呈现一个大贬的情况，我认为说在接下来大家操作就要稍微谨慎一点。那如果说今天还好，就是只有小贬，那我觉得就是资金的部分并没有急着出场，那就可能会有一些大家期望的一些所谓的逃命波或者是高档的一些反弹。
所以汇市也值得观察，不过这个
非常需要，
不管它的贬值幅度或者是它的升值幅度，除了要观察之外，恐怕也需要去理解一下到底那个资金是真的外资还是假的外资。
如果说是这个钱的话，应该说应该都是多算是大部分真外资，只是外资分成主动式跟被动式。
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
okay.
等一下回来之后呢，不同的产业当然还是有强弱之别啦。
是的，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分析给大家听，然后来解析一下清楚了。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在我们现场的是中英财富分析师陈维泰，也非常欢迎 YouTube 的朋友们一起来收看直播。好，那维泰刚刚提到了其实台北股市的警讯在这个礼拜的周二就已经出现了，那时候外资在期货市场的那一个布局就已经是非常的不寻常了，那其实就已经提醒大家小心了。好，那现在呢大跌之后今天可能有反弹，反弹要暴力式的反弹才够，可是呢可能性不能说没有，但可能性比较低的情况之下，产业类别的部分我们又应该如何的去看清楚它的强弱势？
好，我个人认为其实接下来就是九月份的月底，然后下一个礼拜就是要进入到九月份营收公告的一个时间点，所以呢因为我们看到在过去我们持续帮大家去做追踪，就是在营收的一个部分，事实上呢在我们过去的一个研究当中，我们知道其实营收的一个高峰通常啊都会落在九月份的营收，然后十月份才会稍微的一个持平或者是降缓的动作，所以其实我们对于说接下来九月份营收，例如说营收创新高的这个数字，我们还是蛮期待的。那八月份营收创新高是102家，那我们看看在九月份是不是还有机会出现100家以上的营收创新高的一个部分，这是第一点。那营收创新高的一个类股跟族群，在过去两三个月以来都是属于 IC。不管是这个 IC 设计、IC 代工，这些都是。那如果说在产业的角度来看，我其实还是比较关注到今天反弹的一个角色会不会落在半导体的身上，因为其实我们看到在华为大举拉订单的情况之下，我个人认为不只是八月份台积电的营收创新高，有可能在九月份营收也会创新高，
因为禁令是9月15号嘛，
对，
所以至少还有半个月可以加紧的赶工赶订单。
对，所以其实我认为说不管是台积电或者是联发科这种我们跟 IC 设计或者是半导体晶圆代工有相关的这些的一个个股，其实很有机会就是在九月份营收表现上仍然可以交出亮眼的成绩单。所以我认为说今天如果说这个市场上面的一个反弹是由半导体族群来领军的话，我觉得这个对于在接下来的一两个礼拜的一个台北股市的一个发展会是比较正向。 那当然我认为指标股还是要看台积电，为什么呢？因为台积电刚刚大家都提到什么布林通道接近到这个轨道线的下缘，那我们看到就是目前大盘其实已经跌破季线，但是在台积电的部分，它其实目前为止都还没有去跌破季线，它算是比较是属于相对强势的一个指标。
台积电呢，昨天的收盘呢是423，那么这个位置呢，它在季线之上，但是呢，让人担心的是，它跟前一波的那个我们刚刚提到8月20号的那个华为禁令啊，台北股市的重挫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收盘价呢，其实还有一小段距离。现在担心的是，它会不会跌破那一天的收盘价，或者那一天的低点，然后以及季线守不守得住？
对，
对不对？
好，这个是台积电的部分。那除了台积电之外，联发科其实它比较早跌破月线跟季线，可是它跌破季线之后其实并没有造成进一步的一个卖压的出笼，它其实都在这个月线跟季线附近，大概差一点点，所以其实如果说要往上去进行反攻的话，其实这些领先拉回的半导体族群 IC 设计的指标股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察。那么这两个个股是我认为说其实是比较属于偏正向的，比较是属于偏多方的，那比较弱势的指标当然它不可以持续的走弱。那我们在过去一直跟大家强调高价股的大力光，其实这一波其实我都一直观察它，我很怕它一不小心就跌破三月初的低点，对对对对，因为这对于高价股的一个人气一定是非常非常重大的一个伤害。那到昨天为止，它的一个收盘价已经来到了3425，那跟三月中的一个低点3240块钱其实没有相差多少，没相差多少，大概差不到一成。好，所以我认为说这些的一个重要的指标股，希望在今天都能够有比较亮丽的表现。
强势指标台积电，或者是加上一个联发科，
对，
好，希望呢，那你希望他们今天如果反弹，要反弹到什么样子的价位才算得上是强势反弹呢？
如果说是我们讲强度的话，其实我比较喜欢看 percentage， 就是百分比。通常我都认为说，一个全指股能够涨到2% 以上，应该就算蛮强势的。所以我会2% 为当做他们的一个反弹的一个目标区。
好，这个是台积电跟联发科。
对，
那大力光这是弱势指标，因为你看大力光的线形图其实就看了很让人难过，因为它就是属于那种温水煮青蛙式的那一种盘跌，其实它没有真正很多时候是那种大跌的，可是就是这样子缓步走跌，缓步走跌，缓步走跌，缓步走跌。那么大力光，你希望它的反弹代表什么样的意义？然后它又要反弹什么样的幅度才够？
好，大力光它是一个高价股的指标。事实上，高价股大概在一个礼拜之前，我大概跟大家提过，就高价股其实有点不太寻常。例如说，包括像是大力光，或者是翔硕，甚至说玉晶光，他们早在七月中、七月底的时候就已经看到这个波段的一个高点。所以，高价股的一个是不是能够再度往上去做一个走高，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气关键。如果说大家都不愿意去追高价股，那其实基本上也代表就人气目前为止没有这么热络。那大力光大家都说它是一个瓶盖股，那么基本上第四季都是属于一种所谓的瓶盖股的一个旺季。可是按照我们过去的经验，就是在整个产业的一个波动节奏上来讲，零组件的旺季大概就到9月份、10月份大概就已经差不多了，但是在组装的部分大概才是慢慢才要开始。所以其实我认为说，接下来如果说我们要看好瓶盖，不管是新机啊或是什么的，我认为应该要从组装面去看。所以组装的包括像是鸿海，包括像是广达，甚至包括像是和硕跟伟创等等，这一些在过去跟苹果组装比较有相关的这些的一个个股，也就是 EMS 大厂，我认为其实比较可以值得去做一个观察。
所以听起来你也觉得大力光希望它反弹，可是事实上它没有什么太大的利多可以刺激它大反弹呢？
如果说就目前来讲，包括营收的展望，或者是本益比的一个表现上，我个人觉得其实都比较中性，都比较中性。对，
好，那么除了这个刚刚盘点了在电子股的领涨的部分，你刚刚讲了说反弹绝对不，今天的反弹绝对不可以是单脚的反弹，它必须是三路齐发，电子、传产跟金融。那传产要怎么去观察呢？
好，传产股的部分我，
因为你上礼拜已经开始关注到的是钢铁啊，
对，
其实你观察这两个多礼拜来，其实钢铁是真的很强，那现在还能续爆吗？
好，钢铁股、哦、这波其实我认为比较具体比较细还是在特殊的一个题材上，例如说世纪钢的一个部分、嗯、好，那这边其实它我们看到在最近这个世纪钢的一个表现，其实也在高档相对比较是属于强势整理的一个结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认为说在这个世纪钢它应该是一个多头的领先指标，但是它其实比较具有另外一个意义，是说它其实是风力发电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供应厂商。那钢铁股其他比较具有价值的，我们上次提到就包括像是调钢、嗯、也就包括像是东钢或者是丰鑫这一类的、嗯、那事实上到昨天为止，你说东钢它还都还守在月线之上，
或者
守在季线之上，
对，
所以这个跟我们的一般在民间的基础建设有很大的一个关系，不管是在盖电厂或者是盖商办盖厂房，基本上或者是围绕改建，基本上其实看得出来都是跟这些有关，所以我认为说在整个钢筋啊或者水泥的部分，我认为第四季我还是稍微去值得期待一点点。
OK、嗯、所以如果你有的话你会续报吗？
我会续报、欸
哦、你会续报，所以虽然现在的情势那么样子的让人担心，可是基本上这个部分你就觉得还 OK，
因为看得起来它的股价表现相对强势，如果说就筹码面来看，其实例如说东钢来讲，它的外资基本上筹码并没有松动。
好 的，
对的，
那这些分析呢就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
是的，
其实我觉得在这种变动的时代，就是保护自己很重要、哦、非常谢谢陈维泰。
谢谢。